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今天我们有这样殊胜的缘分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是第一次讲经。过去我们也在此地做过几次大型的活动，属于法会的性质。这个真正讲经啊，今天是第一次啊。我非常感谢丹斯里跟这一边的道友们发无上菩提心，将大乘佛法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在这个地方恢复起来啊，办班教学，弘法利生。我到这边来看了一下了，非常欢喜，我觉得这是祖宗之德了，三宝加持，也是马来西亚东南亚的人民的福祉啊，能有这样啊殊胜的发愿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选择的是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在全经里面选择了六十条啊，六十条。早年曾经在美国旧金山大觉联社了讲过啊，那个时候时间很短，只有8个小时啊。那么将这个无量寿经呢，全经的重要的开始啊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的，必须要记住的啊，这些经文揭露在一起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对专对修学净宗同学说的，可以说对所有学佛的同学都应该记住世尊这些教诲，无论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实在讲都是我们修学的基础啊，必须要明了的。今天我想我们讲的次第呢，不比以过去啊，我们所依据的是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啊，这个就更契机了啊。我们从56条啊学起，把这个当作第一条。这一条的经文，我们先念一念啊。佛所行处，各以秋句弥补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 风雨一时，灾厉不及，国风民安，兵国无用。从德兴仁，勿修礼让，过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辱，各得其所。这段经文把佛陀教育的理念目的全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！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这一段呢，就是答案。学佛首先要对世尊呢有认识啊，这是造念。我在初学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，那个时候我刚刚接触佛法，在这之前，我们总以为佛教是宗教，佛教是迷信啊，所以年轻的时候就不愿意接触它啊，尤其看到佛教的形象啊，他拜的这个神太多了啊，在宗教里面称为泛神教、多神教。泛神教跟多神教了，在宗教里面属于低级宗教啊，高级的宗教啊只有一个神，叫唯一的真神啊。这是早年我们有这些错误的概念，那么这些错误的概念呢，在现今社会依然是很普遍。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一桩事情。那个时候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，方老师教我在最后一个单元，他给我讲佛经哲学，我感到非常讶异，说佛是宗教，是多神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呢？方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你年轻，你不懂。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学哲学嘛，那他也是个大哲学家了。啊，他这样介绍给我，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，这是他告诉我原来的话。以后呢，我在讲席里面介绍啊，我不敢用这种说法，我只说佛经哲学是高等哲学啊，我没有用最高峰这个说法啊。他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接受他的教诲，对佛教、对宗教改变从前错误的看法啊，知道这个里面呢有大学问啊。方老师还告诉我，佛经哲学，他说你到寺庙里头可能找不到，在哪里呢？在经典里面啊，只是我这么一条路 啊，要到经典里面去找。方老师给我介绍，大概两个多月，我记得不到三个月，我就认识张家大师，啊，也是有个朋友介绍的，啊，认识他老人家。第一天见面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：“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，我知道佛教里面呢是大学问。”啊，是高等哲学。我请教大师，有没有啊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契入？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张家大师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等待他的开示。这样一坐下来呀，就坐了半个多小时，他老人家不说话。啊，半个小时之后呢，他才说了一个字：“有。”我一听说有，那就很兴奋。他又不说话了。啊，这次大概等了六七分钟，啊，才讲出两句话：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能契入啊。我听了之后似懂非懂啊，实在他两句话的意思，以后我们深入经藏了，知道了，就是止观，止就是放下，观就是看破，他不用佛学名词，用我刚刚入门，用佛学名词，那个可就麻烦了，啊，他解释半天，我也未必能听得懂，啊，反正就含糊就是了，看破放下了，啊，我向那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，啊，他叫我从布施，啊，所以布施是他老人家教的，啊。布施就是放下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啊，告诉我这三种布施啊有三种果报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对，反复叮咛，佛家讲舍得，舍就是布施，舍你有得，这第一个意思。更深一层意思呢，你把你所得的也要舍掉，这舍得是两个意思啊。换一句话说啊，真正放下了，你就契入境界了啊。所以我们学了58年了啊，58年遵照老师的开示，现在完全明白了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入境界了。啊，什么是妄想？妄想是无实无明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呐、啊，这是妄想啊。妄想非常微细啊，我们起心动念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但我们不知道，阿罗汉不知道，全教菩萨不知道。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还不知道 真不容易啊！啊，第二个分别，啊，分别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尘沙烦恼。第三个是执着，执着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见思烦恼。啊，你能够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成正觉，真的算是入佛境界了。啊，但这个境界是小乘，是全教，啊，不是真的入境界。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你离开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，六道是在讲做梦啊，梦醒了。啊，醒了之后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法界。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啊，跟六道合起来了，成为十法界。哎，你真的至少在声闻法界了。那声闻缘觉能够把分别放下，就是尘沙烦恼放下，他就成菩萨了。啊，也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了。十法界里面的佛依旧用阿赖耶识，用的纯正，可以说四圣呢用的纯正，六道凡夫用阿赖耶用邪了，啊，用错了，与信德完全相违背了，所以造成六道轮回里面的这个善恶的果报。啊，十法界的佛如果能够说放下起心动念，这就是大乘教的破一品无明。啊，破根本无明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起心动念也放下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所以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啊，啊，十法界不例外啊。啊，那这个放下之后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现前了，我们也叫它做一真法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不会有变化了。啊，实在说，还是有变化。啊，但是三大阿僧祇劫之后，你看到它有变化。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，你看不到它任何变化。啊，什么变化呢？我们佛跟我们讲，我们现在这个六道里头，有情众生叫动物。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无情的众生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有尘住坏空，这变化了。到一真法界的没有看不到变化了，那个时候人人都是无量寿了， 而且面孔不会从年轻变到衰老，没有这个变化。那三大神奇迹之后呢？之后啊，这个那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了。啊，无始无明习气，在华严经上讲啊，华严经把它分为41品，十住、十行。是回向、是地、等觉，41品无明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不是真无明真有这么多品，不是的。啊，习气就是说了，初住菩萨无始无明断了，明心见性了，习气还在。但是习气呢，它不碍事啊，习气有后波啊，习气重的位置就低啊，越往上去习气就越波啊，等觉菩萨只剩下一品，那一品断的时候它就成妙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产生了什么变化了？什么变化呢？十八图没有了。所以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连诸佛如来的十八图也在其中。他们又说，如来果地上十八图是例外，佛经上找不到这一句啊。啊，所以十八图啊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那这个十报图没有了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？常寂光现前。常寂光是自性啊，六祖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那个性就是常寂光啊，他告诉我们常寂光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什么都说不上啊！所以佛经里有称作的大光明藏，能大师向五祖的提出的报告啊，说出他的境界，他讲了五句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啊，没有丝毫染污。不但在常寂光没有染污，在十法界、在六道，乃至于在三途都没有染污啊，他绝对不会染污的。第二个呢，本不生灭。它没有生灭的现象，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四象迁流啊，啊，生老病死它没有这个现象啊，那真正是永恒的。第三句他说本自具足，他什么都不欠缺，圆圆满满，智慧具足，德能具足，相好具足，虽具足他不信，这佛家讲隐性，他是在隐的状态啊。这个话很难懂，我们现在用电视来做比喻容易明了啊。我们电视频道把它关起来，你不能说它里头没有现象啊，关起来了，没有现象啊，它有啊，它里面有几十个频道，几百个频道啊，你一按频道了， 这景象就现起来，那是显，就现了，隐现不同。隐不能说无，现不能说有，它会有现象啊。所以他第四句讲的时候，这个何其自信啊，本无动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本定啊。楞严经上讲的熟楞严大定啊，自信本定啊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。能生万法是显啊，怎么显的呢？这大乘教里面佛常讲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这一念不觉没有理由的，没有原因的。你要找为什么叫一念不觉，那就错了啊！那越我越错啊！他们第一个念没有原因啊，所以叫法而如是。如果第一个念没有，就是常寂妄啊。有了第一念呢，常寂妄里面变现成阿赖耶啊。阿赖耶多大了？遍法界虚空界啊，啊，就是整个常寂妄变成阿赖耶了。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！阿赖耶里面就出了三细相啊！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对话是在《菩萨出台经》有这段对话。佛问弥勒菩萨，那是讲我们凡夫心有所念，我们起一个念头，佛问这个念头里面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时。那相物质现象，时是精神现象啊。我们平常是起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的时候有多少微细的念头组成的啊。弥勒菩萨向佛提出报告，那实在讲都是跟我们讲的，佛哪也不知道的啊。弥勒菩萨说，举手弹指之间啊，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百千是单位，100个千10万呢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就是一弹指320兆。这一弹指320兆，你说这个速度多快啊？这个微细念头啊！啊，弥勒菩萨又说：“念念成形，形就是佛问的相啊，有几个相？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，形界有时。” 每一个这个念头啊，它里头这个物质现象里头跟精神现象是同时存在的，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啊。行界有识，识是什么呢？见闻觉知，受想行识，通通只要是物质现全有啊。啊，所以近代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呢，我听到这个信息很欢喜啊。他把佛经上讲的这个证明出来了啊，水是物质啊，居然发现这个物质上，他能接受外面的信息，他会看，他会听。啊，给他听音乐，他能感受，啊，他有受想行识，他能感受啊，啊，写出文字，写出个爱字，无论写哪一个的文字，他都看得懂，我们看不懂，他能看得懂，啊，那么他做出的反应非常之美。啊，与性德相应的反应都非常美，与性德相悖的啊，反应很丑陋，很难看。啊，江本博士搞了十几年了。啊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做这个东西，佛经上全有。而且说得很详细啊，为什么呢？物质现象里头有色身香味，就是念念成形，形里头有色身香味啊，色里面有呢，有见闻觉知，有受想行识啊。那么你现在在这个物质方面，你只看到色身香味，你还没有能够把它发现，我鼓励他继续研究，肯定有香有味啊，有声音，那叫妙色啊，这个色声香味都是加妙啊，妙音的 是妙味妙香啊。那么这是科学在研究都没有研究到的，佛在3000年前就跟我们说的这么清楚，说的这么明白啊。弥勒讲一坛指，那我们一秒钟能谈几次的啊？我们谈的是很快的时候啊，谈的很快，也至少谈4次。320兆乘4。这用秒字单位，我们就用四次来说吧，1280兆，一秒钟啊，这个是极其微细波动的现象。这个波动就是什么？就是无始无明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起心动念，太微细了，这属于科学啊，是高等科学啊。那是从理上讲啊，方老师讲的那是从高等哲学，从事上讲这是高等科学啊。啊，今天哲学家科学家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这佛经上全有啊。啊，科学讲究拿证据来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拿证据来，什么证据？禅定。啊，大乘经典里面讲，到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这个现象？经教里告诉我们，八地菩萨啊，你好好的修，到八地菩萨那个定功啊，你就看到了啊。 八地以下，你像我们现在一地也没有啊，我们现在完全是在听讲听佛菩萨说的，有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那佛法呢？佛法你知道之后，你要证的，你要亲证。啊，这两个最明显的例子，释迦牟尼佛证的，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证的。啊，在中国慧能大师证的，不容易啊。他那一年24岁呀。怎么证得的呢？就张家大师讲的放下啊，所以大师真是应机施教啊，这非常高明啊。他没有把这个东西讲给我，这讲给我听的时候，跟佛法缘就断掉了。为什么？做不到啊，这哪能做到啊？所以他含糊讲，哎，我也就囫囵吞枣去听，这样就被他引诱进入这个轨道了。啊，几十年之后，这越深入啊，这是经教上越明了，这样子就搞明白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悟、解悟、理解，慧能大师的悟是正悟，正悟有受用。啊，理解有没有受用？理解受用有，理解之后你就有信心，信心坚定，愿力坚固。啊，怎么弃如呢？再放下了。啊，所以你不要害怕了。啊，没有见性之前，我们讲的你的聪明智慧福报是你修的，你命里有的是修的，它不是自信的啊！你修的什么？有限，你布施的多，财布施多，你得的财富大啊，得大福啊，法布施多，你聪明智慧高啊，不圆满。如果见性了，你样样都圆满。为什么呢？自性里头流出来的，没有数量的啊！这是这个话讲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啊！佛哪能说假话呢？我们现在从理论上肯定。佛所讲的完全正确啊！为什么呢？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啊，自己自性变现的，不是别人呐！啊，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之后，把他见到的境界说出来。啊，这个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啊，不是我们现在读的华严了。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龙宫里面所见到的。啊，大本华严。他给我们做了简单的描绘，这经分量多大呢？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记，14天下微尘品。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迷惑了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性相离事因果，一样不漏。 大圆满啊。他从龙宫出来，流传在我们世间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什么？纲目提要啊。啊，这个纲目提要现在一半丢掉了。啊，它的分量。是十万计，四十品的啊，传到中国来是个残缺不全的本子。第一次传到中国，东晋时代，36000宋啊，差不多就三分之一啊。到唐朝。武则天的时代是他南投到中国啊，传来的叫80华严49000宗，差不多是一半啊。贞元年间普贤行愿品全文传到中国来40卷，我们称40华严，虽然不完整，大概华严所讲的意趣通通可以见到了啊。这一部经是诸佛如来啊，弘传正法了，这个正法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这最重要的一部经啊，那我们今天选讲的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文字。可以说它是世尊传法精华之所在啊。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这话说的正确啊。阿弥陀经小本华严，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。在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肯定的，他讲华严经末后这一卷啊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放在净土三经的后面，称为净土四经，应该是受彭居士的影响放得好啊。我们看无量寿经一展开，你看第二篇德尊普贤啊，这个让我们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凡是去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修普贤行愿啊。大乘教里面常说菩萨不修普贤行愿不能圆满成佛啊。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一生成就，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，你才会真正死心塌地去修净土。而且这个法门呢，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啊。啊，佛陀的教诲 啊，佛陀确实，他老人家是个教育家。啊，我不承认佛教是宗教啊。啊，张家大师，我第一天跟他见面，他就叫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首先，你认识老师，然后你才真正发心呢，跟他学习。啊，那我们看了之后晓得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他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他的身份，职业老师。啊，而且是个义务工作者。孔老夫子教学还收一点学费呀，速修啊。释迦牟尼佛不收啊，完全是义务啊。啊，一生从事教学工作是乐此不疲。啊，从30岁开始到79岁圆寂，没有一天空过。一个人也教，两个人也教，啊，一张口那就是讲经啊，不张口身教，他全做出来了，啊，你把他的行为记录下来戒律，身于意也，三轮教化众生。这个老师到哪里去找啊？在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了。我们认识了，哪有不佩服的道理？哪有不仰慕的道理？在认真学习啊！佛陀教育终极目标是什么？是叫你回归自信，跟他一样。他回归了，帮助我们回归就这么一个目标啊。啊，回归自信之后，它的功能就是硬化。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应。啊，感应绝不是实，立即的，也就是刹那之间的感应。啊，来帮助一切没有入境界的众生，就十法界众生。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应该说什么说什么法，自自然然就是没有想过的，他没有妄念的啊，应化在世间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，这叫妙啊！啊，我们在《华严观》上讲的四德。心得啊，硬化在六道啊，硬化在三途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没有起心动念怎么会硬？我们以前总有这个疑惑啊，啊，到我们看到江本博士做实验的时候才恍然大悟。啊，我们跟谁不是感应道交吗？啊，我说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这个信息他接受了，他就有反应。那谁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啊。水尚且没有，何况自信？ 啊，我们才明了这自信的那个功能呢、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科学家发现是整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：物质、能量、信息。我们听到之后也是非常佩服啊！为什么呢？他跟佛家讲的阿赖耶三细相是一回事情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起心动念，那什么？那是能量。境界相就是物质，见相、转向也叫做转向，就是信息。阿赖耶的三细相。但是佛经上讲的详细啊，啊，三细相怎样变现出这样的宇宙？啊，宇宙虽然非常复杂，但是它有秩序，它一点都不乱。啊，你看太空当中星系的运行。不乱了，那从小看小地方看呢？看我们身体，身体跟外面大宇宙没有两样啊！你看你身体，外面五官，里面五脏六腑啊，它的运转也丝毫不会差错啊！一发生差错，你就得病了啊！一点不说健康啊，那为什么会发生差错呢？有差错你妄念，因为这些里面五脏六腑的变化听谁的？听念头。你念头善啊，你没有念头是最干净的啊，完全恢复正常啊。善念还算不错啊，虽然有一点变化不大，不太妨碍啊。恶念就麻烦了，不善的念头啊，它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就把你的这五脏六腑变成病态啊，去散毒啊，贪嗔痴啊，贪嗔痴的念头就让你在身体里面去种下了病毒，就这么回事情。贪嗔痴去掉放下了，里面的病毒就没有了，它就恢复正常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呀！你看我们起个恶念，对那个水接近都那么难看，那么丑陋。啊，我们起个善念，对他的时候，他的接近那么美好。这不就是说明，这就用科学方法给我们做出证明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啊，佛的智慧是真的。啊，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人人都有，平等的，并不是说释迦佛有，阿弥陀佛有，别人没有，不是的，人人通通都有，只要你真放下。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，第一天就把这秘诀告诉我了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看破了，明白了，啊。我们这么多年在经教里下的功夫越来越明白啊，但是放下的功夫呢不到位啊，明白之后要做的就是放下啊，放下之后真明白了，真的了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假了啊。有同学问我都放不下了怎么办呢啊，最近好像全世界联播一个影片叫2010，我说你看过没有？看过了。我说你看30遍你就放下了啊？为什么呢？知道啊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得到的啊。而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了，后头一句话重要， 他说念，这个念头，识，也就是说念、行、识极其微细，不可知之。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，能不能控制他？不能。能不能掌握他？不能。能不能得到他？不能。啊，他太快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看这个世界应该怎么看呢？像看电影，像看电视。哎，这形象你就可以看，你能不能得到？不能。啊，我们知道电影，荧幕上画面，它是动的，一秒钟，24张幻灯片啊，幻灯片是不动的，一张一张连续的，我们看错了。电视屏幕里面比电影更逼真。它更快啊！那最快的呢？最快是我们现实环境。你要知道，一秒钟，这震动多少次？1280兆。你以为它是真的？其实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常常做如是观呢，心就定了。妄念虽然断不掉啊，分别执着肯定淡薄了，那就是你功夫提升啊。慢慢的，先把执着放下，再把分别放下，你就成阿罗汉，成菩萨了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你没有正得了，你正得正觉了，你正得正等正觉了，不错了。啊，但是一定要向无上正等正觉去迈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你依旧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只有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才能超越十法界。如十宝图，谁的十宝图？自己的十宝图啊！自己的十宝图跟如来的十宝图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诸佛如来，一切刹土，一切众生，唯心所现。为识所变，性识自己的，离开自己性识，宇宙之间没有一法可得。从这个地方，你就能体会到佛家讲的伦理。伦理是关系。原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，现在未来。所有一切刹土众生啊，佛家常讲十方刹土微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伦理关系你要知道了，大慈悲心才真正生出来啊！对于一切众生那个爱护没有条件的，就跟爱护自己一样，他本来就是自己啊。这是佛陀的教育。所以这第一句话，佛所行处，这个佛就是佛陀教育，佛陀教育推行的处所。那这个地区有佛陀教育在，地下室举例啊，过一是城市，秋居是乡村， 只要佛陀教育存在这个地方，都得到佛陀教育的教化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用这个科学技术，用这些工具，啊，卫星电视、网际网络，真是全球弥补文化了，这比起过去方便多了。啊，现在的发明这些东西，那好好利用它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！这一桩事情，早年是方东梅先生提醒我好几次啊。电视是好工具，要把它用来做教育啊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听老师说说，没动这个念头。这个要花多少钱呢？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呀？啊，自己不敢想啊！啊，没想到现在呢，都居然做成了，都意想不到。这都是三宝加持啊！这也是张家大师告诉我啊，他给我一个定心丸。他说：“你只要发心，你的一生，佛菩萨照顾你。啊，你不要为自己啊这个生活且这是衣食住行，为这些东西啊，你不要去想这些，不要操这个心。啊，一切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。啊，我听了这句话，真的在大受用。啊，一生从来不想自己。”啊，顺境佛菩萨安排的，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所以总是用个感恩的心处世待人接物啊。啊，顺境里面做什么功夫呢？断贪念，顺境不可以贪念。逆境里面呢，断嗔恚，断贪嗔痴啊！这佛菩萨给我安排的环境是要我在那里断贪嗔痴的。如果顺境我起贪心，哎呀，这好喜欢；逆境就起怨恨，那就完了。那佛菩萨就走了，不会再照顾你了。啊，你就入了魔境界了。生烦恼吗？顺境生烦恼，喜怒哀乐爱无欲是烦恼啊！啊，逆境也生烦恼啊！那个在境界里头，天天增长贪嗔痴慢啊，那果报就散出去了。这个一定要懂得啊！佛菩萨对于真正修学的人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啊，再逆的去境界去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。啊，因为害怕恐惧也是烦恼。你能够一关照，啊，你想想这个诸法实相，啊，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，心就平了。啊，那就是要看破，所以看破之后，放下什么？放下一切疑虑恐惧啊，不畏通通往下了啊。佛菩萨照顾谁是佛菩萨？除自己之外，个个人都是佛菩萨。云飞软动也是佛菩萨，树木花草也是佛菩萨，山河大地也是佛菩萨，哪一个不是佛菩萨？ 你就晓得你有多少佛菩萨在照顾你，你怎么会不成就啊？啊，我说这个话不是假话。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怎么成就的？就是这么成就的。菩提道上就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才真正做到谦虚啊，谦卑也啊，别人通通是老师，通通是善友，善友就是善知识。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无私，三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一个自己啊。善人想想他的长处好处我有没有，没有向他学习。恶人我反省我有没有他那个缺这个不善的地方，如果有改正，不都是老师吗？一个从正面教我，一个从反面教我，才把我教出来啊。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感恩是信德，自信里就有的啊，傲慢自信里都没有。你明白这些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天天在用功啊，从早到晚没有离开佛菩萨了啊。警教是我们的依据啊，拿着警教来核对我们的境界，通通对得上。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啊。我们自己被佛度化了，才能帮助佛戒引众生啊。啊，怎么行？做好样子嘛，像释迦牟尼佛嘛，自己先做好榜样。啊，别人来问你的时候，这是言教；不问的时候，身教。身行言教啊，帮助诸佛菩萨接引大众。下面是天下何甚？现在这个天下了。灾难太多啊！灾难从哪里来的？居住在这个世间的人，在这个地区的人，心行不善，感召来的吗？啊，科学家知道灾难从哪来的，没法子解决。啊，我们也很难得，这是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参与了国际上的和平会议。啊，我们把中国传统老祖宗的方法，啊，化解灾难方法介绍给大家，把大乘佛教里面佛所讲的方法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听了欢喜啊！啊，但是他们怀疑，他们有信心啊。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说的这个很好，是理想，做不到啊！啊，这个问题是真的问题了，非常严肃的问题了。”做不到，他不相信，没有信心，叫信心危机大于一切，其他的危机都不是危机，信心危机就不得了。 啊，对古圣先贤的这东西产生升起疑问。那唯一的办法，我们做实验。我们在庐江汤池办这个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做实验，实验了有效啊，实验成功了。这个可以给他做证明了。我讲的不是理想啊，所以也是佛菩萨给我们安排到联合国，到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去做报告。啊，我们蔡老师做了4个小时报告。另外有2位老师，一个人2个小时，总共做了8个小时报告，做了3天展览。大家听了啊，心动了。啊，居然有192个国家的世界驻联合国的代表，啊，都想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，太难得了。这个活动虽然我们只做了3年，我们本来只打算做2年，做成功了奉献给国家，由国家去做。啊，现在是影响到海内外。啊，那照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来看呢，可能这个海外将来在马来西亚会扎根了，真难得。那是佛菩萨安排吧，我们顺从佛菩萨的教诲，啊，全心全力去做，啊，更有信心，齐心动念。别想自己，想自己就错了，对不起佛菩萨啊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自己的性德了。性德里头无我啊，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啊，那是性德。那我念念想我的时候怎么对得起自己啊？对不起众生，对不起佛菩萨啊，齐心动念想社会的安全，想众生的福祉，福祉里头最大的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归自信，这是最大的啊。但是有这种志愿的人不是很多，一般人只看到现前，现前也不能疏忽啊！现前大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定的社会、和谐的世界啊！希望美好的家庭、伦理教育、社会教育、因果教育，这是大家了所期望的。你只要做出来，没有不受人欢迎，全世界的人都欢迎。啊，虽然我们种族不一样，啊，国籍不一样，文化传统不一样，可是有一个东西一样，人性是一样啊。中国古人讲的人之初性本善，哎，那个本性本善是一样啊。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都是从本性本善里面流露出来。所以普遍受到大家的欢迎啊， 这是我们在最近十年啊走了很多地方啊得到的证明啊，没有人不欢喜啊，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，天下和顺呐、啊！啊，这一句让我们想起上一个世纪，英国汤恩比伯斯所说的。他说要化解，要解决21世纪这个社会问题，需要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，会带给这个社会，带给这个世界天下和顺。啊，儒释道的教学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和顺。佛家讲六和，儒家讲三和。啊，诸位到北京去观光旅游，啊，你就看看故宫，故宫三个主要的建筑物就是三和：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三和。啊，佛法讲六和。和顺啊，顺是什么？孝顺啊，顺是孝道啊。所以什么是中国文化？中国是孝文化啊，中国是和文化啊，哪个不喜欢呢？只要做到，我们做到了和，做到了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一时，灾厉不起，这个效果马上就看到了。这四句是指的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中国人常常想的啊，通通现前了啊，日月清明，天时。风雨一时，灾厉不起，地利这个现在讲的自然灾害啊，地震怎么来的？台风怎么来的？啊，干旱怎么来的？水灾怎么来的？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都是从念头来的。啊，水灾贪心感得的，啊，贪心生水呀。你看贪吃的时候就是可流可水。啊，火灾怎么来的？嗔恨来的。你看一发脾气你就冒火了啊，地球温度上升怎么上升的？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社会世界发脾气的人太多了，就这么来的啊。如果每个人都不发脾气了，这个地球温度马上下降，排放的那个原因不是真正原因，那是那小事了。啊，真正原因是火气太大了。啊，风灾是愚痴啊。地震是不平啊。心不平啊。啊，功高傲慢嫉妒。啊，这个引起地震啊。 如果我们这些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大地监牢不会出问题啊。如果我们的思想言行啊，都是在造这些贪嗔痴慢疑，也是属于风灾，那这个大地的结构啊就松了，松散了，很容易出毛病。佛讲得很清楚啊，但是现在一般人相信科学的不相信啊，他不相信这个道理。我发一顿脾气与山河大地有什么关系？真有关系。那我们在还原观里面看到三种周边，你就晓得不但有关系，关系太大了啊！无论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第一个是周边法界，这个波周边法界啊，起心动念意思说它都有波动，但我们看不见，八地以上菩萨看见了，所以这感应道教那么快速。出生无尽的，那就变化无穷，随着你的念头，你的身体随着你念头在变，外面人事物都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啊。第三个讲含容空有啊，包含啊，包含空，就是我们佛家常讲的心包太虚啊。容有，你的度量很大，你能够容纳量州杀界，这是信得其用的三种周边啊。你这才晓得我们影响多大啊！一个恶念周边法界，一个善念也周边法界啊。晓得这些道理，不但我们不会干坏事情，我们恶的念头统统卸掉了，这才能跟大乘相应啊！无量寿经的经体太好了，汇集的正好啊！前一半大乘是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无量寿代表圆满的德行，庄严代表相好啊，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。这相从哪来的呢？自信里的本有的。现在我们迷失自信，要怎么修呢？怎样让我们再回归自信呢？后半段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，清净平等就非常重要啊！啊，真正修行人没有别的，就是心地，哎，这个清净平等就了，年年提升了，你是真的升级了。啊，你学的再多，光学多闻，啊，做多少好事，如果清净平等觉不提升，你实际上没有提升。啊，那你做那些好事，那都是六道里面的福报。 佛报再大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清净平等觉体身呢，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这叫功德了，这叫真功夫啊。这个要紧呐，啊，做一切好事，心里痕迹都不着，清净心。没有高下哦，我做了多少好事了？没有，这念头都没有，平等心，觉而不迷。啊，阿罗汉菩萨成佛是这么成的，你总得清楚，总得明了。啊，这个才没真的没搞错。啊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随缘尽分，就是圆满功德了。啊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就需要修财布施的时候，啊，我身上有100块，有200块，我也能拿出来。我全部就这么多，圆满功德。那人家家产是成亿的，他拿个1-2千万，他功德没有你大，你全部拖出来了，他拿出才几分之几，佛德。功德呢？功德是平等的，功德是不着相嘛，不着相，不管拿多少都平等的。对，佛菩萨修功德是平等的。啊，也就是说你用清净平等觉去修，这个一分一毫都是圆满的功德。那如果你有差别心，那不清净的心，这个里头夹杂着自私自利啊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你布施再多功德是有限的，这大摩祖师讲，福德还是有限的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法布施。什么原因？法布施能教人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大千世界七宝。只能让人起贪嗔痴，所以都比不上法布施啊！啊，灾难怎么会止住？不再扩张，不再严重，啊，慢慢化解，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那我们所求的国风民安。啊，我们国家丰盛民安，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丰盛都民安啊，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中国文化确实如此啊，你看中国历史几千年来，中国没有对其他的国家发动过战争，没有，历史上没有记载。为什么？教育好啊，教得好啊，啊，从德行仁。中国自古以来重视这个道德了啊，行仁，行是提倡啊，仁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自己如是，希望人人都如是。啊，一定从自己做起，自己给社会做最好的榜样。 啊，所以国家与国家要和睦相处啊，诚信相待啊，那怎么会有战争呢？哪里需要什么国防呢？诸位想想，这个国防开销多少？如果这一笔钱省下来，啊，把它用作社会安全、社会福利，多少人受惠呀？啊，不造这个罪业，那我没有国防，别人打我怎么办呢？你没有国防，别人就不会打你。你看两个人打架，啊，甲跟乙打架，如果乙要不还手，甲就打不下去了。打了几拳了不还手，这怎么办？如果他还手，越打越起劲，啊，那一边不还手就不能打了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敢这样做了。啊，别的国家欺负你，其他的国家会打抱不平的。如果你的国家个个都是修伦理道德因果，没有人敢欺负你，别人对你尊敬你，你是大众的好榜样，怎么可以害你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啊，谁愿意去杀一个好人？这个人是仁慈的人，这个人对社会大众是有益处、有好处的人，谁肯干这个事情？啊，那么现在问题出呢？问题通通出在教育。啊，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？人为什么敢杀人？为什么敢灭人族？不知道因果啊！啊，真正懂得因果，人有没有死？佛知道人没有死。啊，现在西方人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心理医生，他们写的这些报告，他们也承认人没有死。生死是什么？身体。身体有生死，灵魂没有生死。他会再来啊。啊，你杀他，来生他来杀你。啊，佛经上讲的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那是你杀了个羊吃它，来生它的人生，你呢，你多出生到变成羊，你又被它吃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不敢害人，不敢辜负人，啊，不会有占人便宜的念头。为什么？要还债嘛，欠命的要还命啊，欠债要还钱，一点便宜都占不到，那又何必呢？啊，饿死冻死，命该如此嘛，受这个报应嘛，报应受完的时候他往上升啊，你的罪报受完的时候他一定往上提升。如果你要是造业啊，这个犯罪造作罪业，你死了就往下沉了啊。了解三世因果的绝对不干这个傻事啊。啊，人肯定有生有死嘛，啊，对于死亡一点恐惧都没有，欢喜接受啊，这是一期果报经的决定往上升啊，在这一生把这一生的功课学好，遇到佛法最好的功课啊。 啊，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管什么方式啊，纵然灾难来的时候他也是生极乐世界，因为他念心念里头他没有别的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念念不舍啊，是心里面只有伦理道德仁义，他怎么会读三恶道呢？啊，三恶道里头没有这个业因呢。啊，那如果你是天天这个念念不舍、戒定慧三学，这个人决定生净土。底下讲啊，勿修礼让啊，从德心人是内心，礼让是表现在外面，所以礼重要。管子讲四维，礼摆在第一了，礼义廉耻啊，中国人礼义之邦。特别重视义。孟子见梁惠王，也是也劝导梁惠王啊，亦有仁义而已呀。五伦里头有义，君臣有义，五常里头有义，仁义礼智信有义。四维里头有义，礼义廉耻有义，八德里头有义，信义和平。你看看这个四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啊。中国的精神之所在啊。啊，也是邓小平所讲的中国特色啊，啊，中国人重义啊，啊，四个科目里头都有义，两个有人，啊，人是两条里头有人，爱也是两条里头有爱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就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国五千年而不衰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个东西啊！礼千万不能够疏忽，常常在一起可以马虎一点，不必拘拘束，不可以，一点都不能马虎啊！松懈不得，稍稍松懈。这个家道就衰了啊！严格的遵守，这个家一定兴旺啊！所以我们看一个国家，看一个族群啊，看他的兴衰，你就看他的礼貌啊。而中国人讲礼让好啊，不争呢、啊。现在这个社会提倡的是什么？竞争。这个问题严重了我曾经在国际会议上遇到一个会友啊，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美国人啊，也是大学名教授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美国的教育是不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叫竞争？对，啊，从小就开始竞争。不是竞争在升级是什么？ 他没想到我问他这个问题，他看着我，不是竞争在升级，就是斗争啊，斗争在升级就是战争啊。现在的战争呢，是核武生化了，是毁灭性的战争呢。不是这种思维啊，是死路一条啊。我说在东方古老的中国，教小孩不是这样的，小孩从小就叫让，小孩不懂礼，叫什么忍让。慢慢长大是谦让，最后是礼让。啊，都说明理之后礼让啊，啊，彼此都相让啊，这世界和平的。这个思维啊，是一条生路啊，生生不息啊。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有竞争这个念头，怎么可以这么干法呢？错了。啊，佛经里都找不到竞争的，中国古圣先贤典籍找不到竞争的，过无盗贼。啊，盗是偷盗。贼是贼害，啊，这个国家里头，啊，像贪污的现象没有啊，贪污是属于盗贼啊，啊，人民之间的时候没有冤枉啊，没有冤枉就没有，不但刑事纠纷没有啊，连民事纠纷也没有，所以。在中国古代这个社会上啊，哪一种行业最舒服最自在的呢？啊，给诸位说，做官的。所以为什么人重视读书啊？读书人可以做官呢？学而优则仕啊。啊，做官非常轻松啊，每一天没有事情干呢，没有案件呢。啊，所以做官这个行业是360行里的最舒服自在的一行。啊，你看看中国四库里头的集部，多少的诗词歌赋文章，谁写的？做官的，他没事情干，他写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教的好嘛，教育个成功了嘛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上最可怜的最苦的什么？做官的办不完的案件啊，跟从前180度的对比。为什么现在教育失败了？教竞争，学校教育教竞争，家庭教育也教竞争，社会教育是什么呢？社会教育叫邪淫。我们老祖宗说，淫为万恶首啊，百善孝为先呐，啊，啊，万恶淫为首啊。那叫邪淫就是叫万恶，这社会怎么不乱呢？你今天看看整个社会。你看广告，你看新闻，看杂志啊，里面女孩子都是穿着暴露的，都是引诱你邪思，这什么？这社会教育啊！你再看看一些年轻人街头走来走去的，这社会是叫什么？叫邪淫啊，叫邪淫就是叫万物啊，唯恐你不造万物，这还得了吗？这社会还有救吗？他怎么会没有灾难呢？ 啊，个人造业是个别报，啊，这一群人都造业，就共业，那就是集体的大灾难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这两句话的含义非常非常的深刻。那佛的重戒这两句就包括了啊，《梵王戒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李老师从前教导我们的时候常常提醒的啊，怕我们忘掉了，不做过贼，不帮过主，不漏过税，不犯过制，过制就是国家的法律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，这个过贼什么，你做的这事情，你的思想行为伤害国家，伤害社会，贼害啊，啊，不但这些事情不能做啊，念头都不能有啊，你的心才清净啊，啊，有这个念头就错了。大乘戒里头，就起心动念就犯戒了，那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？啊，对待一切人。尤其是对待跟我过不去的人啊，回报我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应该怎么对待他？绝不可以有怨恨呐！佛菩萨是应该以感恩的心对待他。为什么？他来成就我。怎么成就呢？他来考一考你，看你的忍辱功夫够不够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，他修忍辱，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割力王割截身体，那个伤害多严重，不但是处死，凌迟处死，释迦牟尼佛一点怨恨都没有，而且还告诉割力王，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助你报恩啊，释迦成佛了，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如尊者就是当年的格里王，说话算话了，真的第一个得度，他是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，来考试的，看看你能不能忍啊，要你命啊，看看你能不能放下了，要你的身体，灵魂要不到，他没办法，灵性更没办法啊，灵性长存了，那就是大般涅槃了，永远不会灭的啊，就是你这个身体是不是的啊，如果你真正明白哦，身不生活，身是我死活，就像我们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然后我穿的再喜欢的衣服，人家要脱下来给你啊，你要的身体给你，灵性上升啊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正看破，他就正放下了，他为什么还留念这个身体放不下，他没看破啊，正看破生大欢喜心，那提升境界太高了啊！释迦牟尼佛提升到先成佛了，在贤劫千佛里面，释迦牟尼佛是排名第五的， 弥勒是排名第四的。啊，因为割离王割截身体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他提前了。啊，在弥勒之前成佛了。你看，这个收获多大！啊，所以看破才能够放下。啊，放下决定提升，大幅度的提升。啊，不是佛法，谁能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透彻？啊，决定没有冤枉。啊，这没有冤枉是做到真正公平了。中国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啊，每个人都得到平等的待遇。这个平等要知道，不是说样样的平等，在五个指头都不平等的。平等是什么？随顺你的业力，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那才叫平等。啊，这个平等真正意思要懂得，不能够扭曲啊。人家修财布施多的，他得大财富，那是平等啊。他修的这个财富修的那么多，他没有得到，那不平等啊。哎，是那个因果要相应啊。啊，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果，这才叫平等。啊，西瓜借个瓜那么大，桃子借个小那么多，那叫平等。不能说桃子长成西瓜那么大，西瓜长成桃子那么大，那就不平等了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才真正懂得平等的真谛。啊，这就没有冤枉了。过得其所。啊，这个是佛陀教育。对于社会大众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，真正是人个人身体健康长寿，家庭幸福圆满，事业一帆风顺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这是佛陀教育对社会大众做出的贡献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了这一段。